弗所书第六章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二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翻到一起来念。来，今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好，我们今天吴牧师要给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情同手足。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我知道刚刚大家翻圣经的时候都有一个惊叹号啊，怎么不是第二章，是不是？因为周报上印的是第二章，是的啊。那么为什么要改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了，其中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的时间比较缩短，第二宣教士从外地回来，我觉得更是符合这段经文，所以我把第二章的这个信息内容留到下一个月的神国系列再来思考。我们先跳到第六章。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最后的结束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书信，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差不多了，读完了呜一下就读过去了。其实我们安安静静思考的话，这段经文也深深含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教训。那么我们就用这段经文来思考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情同手足看见神的爱。刚刚Faith 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看见我们过去多年和他们整个家族一起的侍奉，是不是？他先生他自己，那么现在他有这么多孩子，这么多孙子啊，我想哪一天请他们全家来，就变成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十几个，是不是？其实这个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个神国度中的家庭，这个很不容易的。那么到底有什么因素使我们这个神的国神的家能够联合在一起？这几节两节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大纲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刚刚说什么呢？这个大纲第一点是什么呢？你看看由同工变成同伴。二十一节说，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那么这个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这里提到一个人叫做推基古假如你读圣经仔细读呢，就发现一定发现了推基古在新约圣经出现次数并不多到一个地步我们练他的名字还要想一想是吧？推什么推基古因为不熟不像保罗彼得约翰的雅各是吧？这些常常出现那么推基古到底是谁呢？花一点精神了解一下推基古的背景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一段经文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意思推基古是谁呢？保罗用这个称呼称呼他，他说有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表示他和保罗他们关系非常密切。那么保罗很看重他，是不是？那么形容他是忠心又亲爱的弟兄推基古。那假如我们看当代教会的记录，初代教会记录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就是使徒行传，对不对？那使徒行传二十章在第四节就提到推基古这一位弟兄了，第一次出现在
新约圣经。那是什么背景呢？那是保罗不是在地上有三次的宣教旅程吗？是不是 啊保罗本身就是一个宣教士嘛、哦、他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推基古就出现在他的团队里面。那么在这个之前推基古在不在呢？没有人知道了、哦、不过起码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推基古已经加入了保罗的宣教团队里面了。那么我们按照时间历史来估算，那是公元57年，多少年前了？数学考试了，哇，很准了哦！哦，公元57年发生的事。换句话说，公元57年，推基古已经和保罗在一起做什么？同工嘛，是吧？他就是保罗的同工嘛，加入这个团队嘛，跟保罗一起去宣教嘛，啊、哦。那推基古在57年，《使徒行传》20章出现了之后，在很少数的经文再次出现了，我读给你听了啊，在这个这里了，以弗所书第6章这里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哥罗西书第4章第7节也出现了，提多书第3章第12节也出现了，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2节，啊，这个很有重要意义了啊，提摩太后书第4章12节，仍然保罗记载了推基古。把他出现的不多的经文综合在一起，就发现推基古在保罗的宣教团队做什么的呢？那就是做这个送信啊，好像以弗所了、啊、跑腿啦、啊、总务啦、啊、那么现在用教会的术语来讲呢，可能他就是教会的总务同工哦，是吧、啊、总务同工重不重要 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假如没有总务同工，今天我们进来很可能冷得要死啊，因为没有人控制这个 heater 是吧？啊，假如没有总务同工漏水，没有人管了、啊，我们要打着雨伞来聚会了，或者拿水桶接水了。那、啊、总务太重要了，是不是啊？啊，停车场怎么安排啊？哎、太重要了啊！啊，主日学教室怎么安排？哇，这个都重要了。大家等一下下去有没有饭吃啊？这个也是总务同工了，太重要了。推基股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啊，他甘之如饴啊。刚刚说最后一次出现是哪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4章，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一个时间性。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世上所写的最后一卷书，这卷书写完没多久，保罗就为主殉道了。那么这卷书写于公元66年、啊、这个都可以追查回来了现在啊。好，那么我给各位一个算术题目了啊。假如57年推基古最迟啊，57年就加入保罗的宣教队，到了66年了、啊，仍然跟保罗在一起，请问他跟保罗有多久关系？9年10年了，是不是啊？看他几月几月哈、啊，总之9年10年总有了哈、啊，至少。那么再问问各位啊，这个是背景啊。提摩太后书写作的时候啊，保罗是在哪里啊？在监狱里面写的，是不是啊？以弗所书也在监狱，那是第一次。提摩太后书写的呢，那是第二次坐牢，那是非常严峻的监狱生活了。现在，这个考古学家啊，已经发现了什么呢？保罗当时是在罗马坐牢哈、啊。罗马当时的这个监狱啊的这个构造啊，现在已经找到了哈、啊。是怎么样的构造呢？你一进去呢？那么有这个第一层了哈，有第一层，第一层呢是一般的事物啊，哦，你要见官了，干什么了啊？然后呢还有地下一层，用美国的语言叫做 B1 是吧？地下是第一层 ，B1 呢是那些士兵居住的地方，总要看守的嘛，是吧？监狱里面有士兵啊 ，B1 还有 B2。啊，就是第二层，第二层是谁住的？就是那监牢，这个坐牢的人住的。哦，在美国坐牢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啊，你有没有去过监牢参观啊？我知道你没坐过了，我知道了啊。你有没有进去参观过？没有啊，啊，做牧师有这种机会了，是吧？哎呀，我们去啊，我去的这个是一个看守所了，啊，这个有一个有关系的人在里面了啊。我要去探望他了啊， 盼望他发生了一件我人生只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的经验，我也不希望再有的经验这个盼望他呢，当然这个看守所盼望你不可以到他房间去坐下来喝杯咖啡，不能这样，有一个会面室这个会面室也不是面对面的，这个会面室呢房间很小的，大概是差不多一个半讲台宽大概是三个讲台的深度，这样一个小小的房间，这里呢有一个玻璃玻璃窗一个窗大概是这么大，另外一边呢就是他要出现的，中间隔开的，我不能跟他握手的，中间有个墙，有一个小小的玻璃那么我们中间两者呢，他那个监狱呢就从那边进到这个会面室，我自由人呢是吧我就从这个远远的走到从这个门进去，那么咱们讲话呢要有一个麦克风我看得到他，他看得到我，我听得到他，他听得到我，但是我们彼此无法没有沟通，没有办法握手，没办法接触。不但如此我进去那个我进来的这个门是遥控的，意思就是要监狱的管理处按一个铃，那这个门呢就打开了，那么我就可以进去了，一关起来呢就出不去了因为他要这样我才能够出去他呢他也是一样他也不能随便进来的，他进来要里面的控制的人员那么他就进来了，那么进来了之后坐下来我们就交谈了只有15分钟，不过我是牧师就优惠一点最多半小时一般人15分钟我就跟他讲了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他穿的那个里面穿的制服了那么交通了讲完了结束了我要走了，于是呢他就通知那边他可以按铃通知那边说乌牧师要走了，请你开我的门，于是他们里面就这样我就要出去了是吧，结果呢他呢还说乌牧师还有一句话要讲，那我就回头跟他讲这样好讲完了他说乌牧师再见了，于是他就出去了，那我也要出去了是吧，我才说门锁住了出不去他已经走了，这个窗口的对面是空的，我拍也没有人应，打也没有人应，踢也没有人听到，因为这个走廊很长哇我人生第一次经验，这个经验叫做隔绝，在这个小小空间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存在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被困在这里，我攀也没有人听，踢也没有人听，完全静止，你知道这个多恐怖的经验我做牧师做这么久从来没有过，那我就想糟糕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才发现发现我的时候会不会变成一具骨头了当然不会了这个不过人在那个场合那种心情是非常孤绝，最后我就想怎么办呢，除了祷告之外我唯一能跟外界可能有沟通的就是我面前的有两个按钮我要跟他讲话要按着然后讲完了之后放开，那么就单向来往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干什么的，我现在的时候已经管不了什么了奇迹发生了，就这样乱的时候突然间后面我赶快冲出去出监狱得光明，这是美国监狱我当他打开门的时候我偷偷看到里面我会问他里面的生活情形不错啦，我坐在这边三餐有的吃虽然吃的不是中国菜啦不过总是吃饱了是吧我们还有运动场室内篮球场那么我们一天呢有两个小时必须要回去我们自己的那个房间锁起来，其他时间还可以出来自由活动的我们有图书馆电视也不小我还想进去看看是吧这是美国监狱伙食不好还可以抱怨 保罗可不是这样的，保罗的时代坐牢啊，不供伙食的，自己负责，所以坐牢必须要有人陪的，不然他会死掉了。而且你想看看了 B1 B2 暗无天日的，他们现在找到一个大概是类似很典型的一个监狱啊，就 B1 B2 啊，就是坐电梯下去了，当然是吧，一个洞了这样子，可能一个绳子会怎么样就下去，一个梯子下去，然后呢这个监狱里面暗无天日，也潮湿是吧，你就可以想象在监狱的另外一边有个大铁门，这个铁门一打开就是一条河，请问那个铁门做什么用？死了之后打开就进去了，就这样的生活。保罗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坐第二次牢，于是他写下提摩太后书，他说我离教殿的日子差不多了，他知道他要离开世上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提到推基古，明白这个背景吗？那么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了，当这个背景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情同手足啊，不只是一起工作了，同工啊，当然是同工了嘛，他加入宣教队不是同工吗？不过我们要由同工变成什么？同伴了。换一句话说，推基古与他已经有10年的来往交情，而且是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推基古仍然忠心跟他一起，这个就不容易了，是不是啊？由同工变成同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步，特别弟兄了，是吧？姐妹可能容易一点了，弟兄更难了，因为弟兄见面常常是讲公事啊，我们一来教会见面啊，哎，玉明啊，今天找你翻译我今天见到他第一句话就这样不公事吧，谈公事啊，我从来没在玉明啊怎么样，哎，你今天气色很好你什么好喜事啊，喜上眉梢啊，是吧？我们很少这样讲话的男生，是吧？哎，丁一旭，今天宣教主日你要负责同工事情交代我一看到玉明今天，你知道什么？这个玉明玉明今天讲题要改变这事情叫同工，是我们比较容易同工，我们比较不容易成为同伴，因为我们比较难，对男孩子开放自己的里面的情感，是吧？很难将我们真实的感受分享。姐妹比较容易了姐妹容易了是不是啊，姐妹们要问他们才知道了我不但分享，一分享2个钟头，哇，可能比较容易。不过，假如我们讲来讲去还是芝麻绿豆的家庭大事小事，那可能还是没办法建立一个同伴的感受。同伴到一个地步，就是到保罗在人生最低潮，推基古仍然忠心在一起。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目标。目标什么目标呢？我们在一起不只是同工，也变成同伴，在属灵路上，在人生路上可以一起走，彼此作伴。于是我们在事工上当然分享，意向上当彼此建立，但是在感情上，基督徒感情上，家人就会分享彼此的支持，是不是？那么怎么做呢？当然这里没有仔细讲了，保罗在这里结束了，没有讲推基古怎么样变成我的同伴呢？没有这样讲的不过归纳一些原则总是有的咱们中国人说什么见面什么三分情，是不是啊？请问今天你跟我们的宣教士见了一面，你跟他的距离是不是近了一点是不是啊？今天第一次见我们的宣教士的举手，第一次见到他以前没见过没见过今天以前你见过他的请举手，我也差不多一半了，是吧？你第二次或第三次见到他，他来的不止一次，我10年前见过他一次在这第二次见到他不敢，感觉不同了，是吧？他每5年回来一次了，当然了5年见一次面很难了不过见面就建立了感情，对不对？当然现在见面很广义了，不只是面对面Skype 可不可以见面了？也可以的嘛看到你的嘛，是不是啊？send email 也是某一种的见面嘛 text 也是某种见面，不过面对面才是最好的，我觉得。有一次师母分享，现在的世代是 isolated 是吧？We alone together 是吧？还记得吗？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单独在一起，但是呢，一起孤独啊，这个是现代社会的是吧？尤其是80、90年的那80后的哈。你不信啊，你去 Rogers 大学校园你走走看啊，你观察一下啊，咱们已经是那个时代了啊，来看现在的时代的人啊，典型的是这样的啊，很酷的啊，站在车站等车的时候耳机带着两个，然后一个 iPad 是吧，一边听一边在那边点点指指点点指指点点啊，旁边的人呢视若无睹，这个也看不见啊，是吧？假如有一个古代的人跑来哈，坐时光隧道跑来，跑到 Rockers 校园的话，他大概会觉得，哎，奇怪，这个人怎么带着助听器啊？这个人呢，这要用这个石板来交通啊？可能他跟对隔壁的人讲话，就是在透过这个，他住在你旁边，然后就在这边写写写，然后他那边那个人哦，写写写，哎，今天晚上吃饭好不好？一起吃饭哦，好，一起吃饭，这种沟通方式是吧？我们很少很少，越来越少面对面了。求主恩待我们了，面对面，于是我们能够看见弟兄姐妹建立一个情谊，见面三分情，是不是？还有呢，另外一句话了啊，多少关心多少情啊，有听过吗？有没有听过？有了，我刚才讲，有没有听过？多少关心多少情，当你愿意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们的情谊就建立了，对不对啊？你们的感情就建立了，没有沟通当然没有嘛，连同工都不是的，不可能变同伴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继续建立这种一同侍奉的感情，这个心中的感情，保罗和同工之间，你看他的写的信多少次分享他的真我的感受了，他不是只谈公事的了，他说哎呀我的心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多少次慰问安慰别人呢，包括在这里啊，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啊，他要安慰什么以弗所教会的人的心啊，多少次他真心的表白他自己的感受，他说哎呀我多少次受苦难啊，被石头打了多少次，被棍打了多少次，海难有多少次，是吧？他自己的苦难他也不委言啊，他愿意敞开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由同工变成同伴。好了，这是第一个了，是吧？好，我们继续看了，这段经文真是很有意思啊。推基古出现在保罗的人生中，由同工变成同伴，于是22节就出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重点了。第二节是什么呢？一起读好不好？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保罗说我特意打发他。保罗和推基古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到一个地步呢，保罗就要特意打发推基古到以弗所教会去。哦，那这个又有一点地理背景才了解了啊。你知道保罗坐牢啊，在这个罗马坐牢，打发推基古到以弗所，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啊。换句话说，由罗马到土耳其，现在容易了是吧？坐个飞机就到了是吧？都是欧洲了啊，小亚细亚了哈，很近了。当时可不是这样的，是要么就陆路，要么就海路，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不知道到底罗马到这个以弗所要费时多少了，但是呢，圣经有一个可以参考的，那就是保罗曾经求由该撒利亚到罗马，那该撒利亚和以弗所几乎差不多的这个区域了啊。这一段路呢，保罗花了半年的时间。那么由罗马到以弗所，大概也不会相距太远。换句话说，推基古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还当中可能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海浪啊海路都是会有危险的，当时是吧，付上这个代价做什么呢？把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带给以弗所教会。保罗不是无所事事于是叫他做的，保罗说什么呀？我特意打发他去的。特意，特意是什么意思啊？特意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啊，英文翻译叫 for the very purpose， 为了这个特别目的，于是我就打发他去，付代价的去啊，几个月的时光就用在旅程中把这件事做好。哦，给我很大的提醒啊，因为我时候我们同工啊不能变成同伴呢，就是因为我们少了这个态度，特意的态度啊。啊，我特意来，哎呀，今天谁谁谁身体不舒服，我要特意去看他，付代价的哦。我们常常是什么呢？下面随意啊，刚好顺便，是不是 啊你病了，哎呀，我今天去买菜，啊，顺便来看看你，当然也不错了，哦，总是有看了，是吧？不过假如我们说你今天买菜，哎，生病了，我不买菜我也去看你，哦，这个就特意了，对不对？感受得出来不同吧？当人有愿意用这个态度，保罗就是这个态度。我特意打发推基普来给你们知道我们的消息，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更能怎么呢？由同工变成同伴，由同工变成同伴，不是随意的。有人有需要，婚丧喜庆。特意去的，排除万难去的。有人这个交通上有需要，我特意去接他的。我以前在新加坡侍奉啊，哦，哎呀，我认识一位教会的执事啊，啊，他书没有读很多，但是很热心侍奉，而且神很祝福他了啊，祝福他到一个地步呢，他就住在教堂的隔壁。啊，他们教堂是有个习惯敲钟的，啊，很多教堂还是这样啊，啊，敲钟的，他可以听到敲钟才过去都来得及的，啊，这样哈，啊，那我说哈，啊，那你真好了哈，啊，这个住这么近哈，啊，那你可以安享晚年了是吧？啊，慢慢过去啊。他说不，我每个礼拜七早八早就起来了。我说你这么早干什么？做晨运呢，啊？他说不是啊，我一大早我就要开车啊，他有一部车啊。啊，在新加坡有一部车还不简单的哈，哦，那车比这里贵三倍啊。他说我开车特意啊，特意啊去接很多远道的老人家，我要绕一个大圈，把我的车坐满了之后，再回到我家的隔壁，把他们带到教堂来。这个不是顺便走一趟，没有顺便了，啊，他要特意啊，哇，他这个见证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永远没有遗忘，特意付代价，那么就建立了同工变同伴的真实情谊。好，第三个啊，再来看好不好？第一个是什么？由同工变成同伴。再来了，由随意，不是随意，应该是特意。好，第三个你看看啊，22节的下面了啊。他说什么呢？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你们是谁啊？以弗所教会嘛，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是谁啊？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嘛，是吧？知道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下面一起读，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他是谁啊？推基古。推基古代表谁啊？保罗和他的团队嘛，是吧？换句话说啊，保罗特意打发推基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信带来了，然后让你们了解我们的光景，这个容易了是吧？分享嘛，哈，基本上宣教士在这儿分享，让你知道我们在狱中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在这传福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然后呢，再加一句，又叫他叫推基古，代表着我们安慰你们的心。你觉得这个有问题吗？ 我读后来觉得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啊？啊，假如有一天哈，哎呀，这个吴牧师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儿哈、啊，真的啊，坐到里面去了哈，啊，不是来探监了，是坐监了，啊，哎呀，糟糕了，那美德教会会干啥？探访了是吧？哎呀，谢谢，哎呀，特意来哦哈、啊，特意来的是吧？哎呀，这个长执事会主席啊，带着一篮水果了，起码是吧？哎呀，最好我喜欢吃的了啊！哎呀，大家写一张卡了是吧？啊，我在为我的安排了，你知道吗？教会全会众来签名的是吧？啊，每个人写一句鼓励的话是吧？吴牧师，我知道啊，神是公义的是吧？啊，是不是要这样写啊？是不是啊？哦，我知道啊，神一定是公义的，为你伸冤啊！你忍耐等候，终于被得救，是吧？啊，然后那个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又写了啊，我代表全教会问候你啊，刚强壮胆啊，是吧？啊，这个宣教部同这个同工啊，艾伦罗啊也讲了啊，吴牧师，我现在差派你啊到监狱做宣教工作了啊，是吧？鼓励我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这个祷告同工，我们日夜为你守望祷告的，是不是应该这样？谁安慰谁啊？当然是监狱外面的人安慰监狱里面的人嘛，还用问吗？对不对？不过保罗是怎么写的？当时我叫推基古啊，特意叫他去，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然后他要安慰你们的心。哦，这个学问好大了哈、哦！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了，这个属灵真理就是第三句话了。在监狱中的人是要被安慰的，这个观念是社会上的价值观，对吗？但是教会中有另外一个价值观超越了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去安慰在监狱中的人，不是，而是对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人而言，他们有个关系，你知道是什么关系吗？啊，那就要看教会历史了，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到了以弗所，在那边他大兴旺福音工作，他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使得以弗所成为保罗在小亚细亚侍奉的 headquarter。 以弗所教会保罗在那边3年建立这个教会，带领他们信主，哇，不得了了，以使徒行传看见福音大大的传播啊，那边还有很多以弗所很多庙的，那个时候啊，哇，那些庙连庙的工作人员啊，庙祝啦、神棍啦、鸡童啦，哈，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了啊，那些祭司啊，哇，都信耶稣了，不得了了，连他们都信了。于是他们把那些什么占卜啦、摸骨啦、哈、紫微斗数、那些算命邪术的书全部拿出来烧掉。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所建立的。换句话说，保罗是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爸爸，对吗？所以是爸爸安慰儿子，还是儿子安慰爸爸？父亲教导在监狱以外的，这个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教会有教会的价值系统的，这个价值系统不是看身份，是你自由呢还是不自由啊？是你坐牢呢还是没有坐牢？不是这个，而是看属灵上谁能安慰谁，明白这意思吧？啊，有一个 CEO 啊，哇，不得了了啊，信了耶稣了啊，哇，他也很渴慕真理啊，信了主之后呢，就去教会啊，啊，他的这个职员呢、啊，带他去他的教会啊，哎呀，老板啊，你信了主啊，来欢迎，来我们教会聚会吧，好，哇，他真心信主。然后呢，我们教会呢几点钟聚会啊？聚会之前还有主日学啊，欢迎你来。好像我们这样啊，哇，好，那我去慕道班了啊，我去福音班了啊。于是呢，他就来教会主日学，然后去教会聚会了。第一次来主日学就来上课了，老师就是他的职员。哎呦，老板来了，哦，老板您请教吧，能不能这样？当然不能这样子吧，在福音中他还不了解嘛，他是老板的，不过 在这种教会的价值观上，他的职员要教导他属灵的真理，对吗？这个叫做属灵的价值观，教会的价值观。保罗给我们看见，哇，原来在一个属灵的团体团队里面，我们不是看社会地位、财富、自我中心的竞争，而是看与神的关系、生命丰富与否的来往。求主恩待我们，让美德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这个属灵团体是有属灵的价值观，不是社会的价值观。今天我们等一下还要守圣餐，耶稣基督天上富足的主为我们成了贫穷，来到地上舍下自己一切，包括他的生命。这个价值观是教会的价值观，愿意施比受更为有福。求主恩待，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圣餐前守圣餐的过程中再次重建，让我们可以在这段圣经的话语里面建立什么天长地久的手足之情。好了，考考你了啊，我要请同工把这个消失一下啊，还记得这三件事吗？第一个，消失一下好吗 ，Romy？ 哦，消失了。第一个是什么？由同工变同伴，求主恩待我们。第二个，不是随意，是特意，才可能建立成为同伴。第三个，什么价值观呢？不是社会的价值观，是教会的价值观。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恩主，你当年怎么样使用这一位忠心的弟兄推基谷，帮助保罗让他们的侍奉更上一层楼，也引导再借着他把以弗所书流传下来，使我们今天仍然看见这一封重要宝贵的书信来建立教会。求主你施恩帮助，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彼此建立，也能够如此的建造一个属灵的团体。这个团体以耶稣基督为元首，这个团体以尊主为大，这个团体不只是同工，我们也能成为同伴。这个团体我们愿意付代价彼此的侍奉，这个团体以属灵的圣经的价值观为我们的价值观，因为耶稣基督是元首，我们遵主而行。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与主同行。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